7月9号是709事件，即是中共维稳当局大举拘捕、传唤、警告、判刑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专项镇压行动的八周年。虽然除年已七旬的女律师李玉涵之外，当年被捕入狱的律师和维权人士都已经陆续出狱。而709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责任人由于腐败和政治问题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有一些709律师仍然是遭受严酷的迫害和打压，包括是逼迁、断水、断电和限制出境。其他律师和维权人士仍然是遭受牢狱之灾，或者被限制自由、监控或者禁声。批评人士指出，中共正是实行709镇压迫害的 2.0， 严重侵害甚至是剥夺一些人权律师和他家人的生存权，凸显当前内外交困的习近平当局更加虚弱和恐慌的本质。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709事件八周年前夕，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纪念颁奖活动上，举行了六届的中国人权律师奖改名为709人权律师奖，以表扬为互惠人权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律师和香港以及其他地方受打压的律师。北京人权律师余敏生和周世峰，以及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授予本年度的709人权律师奖。在颁奖活动当中，代表主办方宣布获奖名单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是讲述了举办这次颁奖活动的意义。他说，这次颁奖活动一个就是让民间社会的反抗被世人看到，可以看到倒退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当前对于律师好像黄全章、李和平，他们遭受骚扰，不给他们住的地方，还有对其他律师的这种的管控，现在就是一个 2.0。 第二次是非常大规模的镇压，包括较早时候对许志永、丁家喜判14年、12年的重刑，这个就是针对现在的状况这种不同的意义所在。2015年7月9号，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里面对25个省市区的30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拘捕和镇压。一年多之后，周世峰、胡锡根、李和平、谢阳等人分别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3到8年不等。2016年11月，人权律师江天勇由于声援探望709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而遭到逮捕，后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出狱之后，在河南老家软禁，不准离境，与在美国的妻小系团聚。余文生律师曾为多位的709被捕律师的案件是担任代理人，他的妻子许艳是709大拘捕维权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今年4月13号，两个人是受邀到德国使馆参加座谈会，途中被警方拦截带走，随后失联，后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5月底被加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两个人目前被羁押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看守所。余文生曾经因为公开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拘押99日，获释后他在中共十九大期间发表公开信，要求罢免习近平。2018年1月以公民身份再次发文，就修宪问题提出建议，第二日就被北京石景山警察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余文生2017年曾对香港媒体立场新闻表示，他们还是沿着高智性的方法，他走的是公民路线，与草根的群众结合在一起。你看看这次709打击的，就是跟草根走在一起的律师，都是公民化的律师。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余文生最早站出来挑战习近平修宪图谋终身执政的法律界人士之一。周峰所说，2018年余文生就是最早挑战习近平修改宪法，实行终身制称帝，少有的一个人站出来挑战习近平。最近他出狱一年左右，他的妻子在去德国使馆的路上被拘捕，到现在音讯全无，甚至他的儿子十几岁的也都是被骚扰跟踪隔离，不给人去探望。2022年9月24号，709案核心人物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出狱，回到北京家中。他当时对美国之音说，相信邪不压正，正义必将伸张。周世峰获释释逢709大拘捕，是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操盘手。原公安部高官傅政华、孙力军被法院判死缓重刑。有评论指，这种巧合是很讽刺、很吊诡。 两个多月后，周世峰写成万言书，揭露该案内情和他在狱中七年多的遭遇，指控傅政华、孙力军等政治团伙是制造了标志性的709冤案。他呼吁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成立平反709冤狱的调查小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负责人周峰所指出，周世峰律师主持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聚集了一批的人权律师和各界的维权人士，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群体，而人权律师在中国是高危的人群。周峰所说，周世峰体现了一种战略眼光，就是民间社会一种维权自治的努力，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公民社会，所以他被捕，他自己都面临很长时间的重刑，但现在出狱后还是坚守他的信念。美国之音记者多次拨打周世峰的手机都未能够接通，他在北京的弟弟周兴顺说，周世峰已经在一个多月前被当局劝说回河南老家居住，因为709周年纪念日快到。今年四月以来，人权律师王全章、李和平等709案受害人和他的家属是遭到北京当局以各种非法手段逼迁骚扰。王全章夫妇和他的未成年的儿子几乎每日是遭到警察和不明身份的人员是骚扰、驱赶，多次遭断水断电。在北京宋庄租住的李和平一家三口，在被断水断电逼迁之后，六月中旬从成都机场搭机前往泰国旅游自由行。他是在边检那里卡住，因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而被限制出境。流亡海外的政治学者、活动人士王丹、新闻政论的网站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新大陆公共研究所研究员孟元新发起一封的公开信，敦促中国警方负责人和北京市长立即停止迫害、骚扰王全章、李和平和他的家人。这一封的公开信得到几十名的海外意见人士、学者和媒体人参与联署。709案发生之后没多久，被捕人士的妻子自发组成了一个替夫维权的709家属群体。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和李和平的妻子王超玲是这个群体的两位代表人物。王超玲对美国之音说，709家属群体是当局制造709案的种种非法行为和侵犯人权举动逼迫下产生的，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同情和影响。香港大律师周幸彤与中国内地的两位律师一同获得709人权律师奖，引起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的注意。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指出，香港过去三年多以来遭到北京强力的镇压，香港律师的情况需要是得到应有的关注。他说，周幸彤曾经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一直为中国的维权人士和人权律师呼吁，现在他自己亦都被捕入狱，将在民间社会激起更多的反抗。周峰所说，因为这个政权无论表面上是几咁强大，他没有这种令到人是心服口服地做事情，他没有这样的合法性，这样是能够引起更大的反抗。所以无论现在的情况是几咁黑暗，这种镇压是几咁残酷，还有不少人会坚持，会努力继续。2022年11月底，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重庆等多个城市爆发了大批年轻人抗议所谓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其中有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口号。两个多月之后，武汉、大连、鞍山等地出现了大批的退休人员上街抗议医保福利削减的白发运动，示威者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鼓动性很强的歌曲，有人呼叫打倒反动政府。中共党刊《求是》在7月1号登出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较早时候在中央党校对青年干部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当中强调，如果培养的干部不信马列主义，就会重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覆辙，就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番引述古代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诗词发出的警告，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周峰所说，这种铁板一块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其实最终不可能维持一个无合法性的政权，特别在目前这种大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坚信它可能再好像以前那样经济上得到种种好处，国内的失业率非常高，这种的情况下它其实是非常虚弱，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要看到在国内六四前，有一个女士跑到玲珑塔上去展示美国国旗和独立宣言，然后过了没多久，有一个叫张生的一个人去到北大要求实行多党制民主。 一種民間的反抗聲音肯定會越來越強，在國內審查得是非常之嚴格的那種網絡上還是可以看到。網民用各種方式來到反抗，現在這種情況越來越慣常。一位的人權活動人士說，中共當局對於言論和信息的控制暴露出他對政治安全和政權的安全的不自信，進入他所說的末日瘋狂的感覺。周峰所說這個表現的是恐懼、心虛、恐慌，非常重要的是他覺得現在無論表面上這種洗腦是多成功，這個高牆還是當中對人追求自由的，還是有很多人，特別是在危機的時候，比如說兩個星期前的那個瓦格納兵變，很明顯就看到有很多國內的帳號是上來，因為他們在國內、在場內得不到真實的消息，他不會報導，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這個政權的控制確實是非常虛弱。在白紙運動高潮的時候，好像微信、抖音、快手這些都有很多有關的訊息，他覺得現在其實隨時都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重大危機來的時候，你看看他的控制力，他覺得是很明顯，他不是無所不到的，他的資源是有限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